连串的讲道系列给的题目都是比较具有争议性。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 approach 这个题目呢？有关于性和婚姻的问题，很多人呢喜欢问能不能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同居，为什么不能婚前性行为，能不能离婚，能不能再婚， OK， 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那我就想说，其实小孩子呢会问妈妈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能不能吃冰淇淋，那是因为他是小孩子，等到他长大懂事，他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可以自己判断饭前最好不要吃冰淇淋，有糖尿病的人不可以吃冰淇淋，如果要减肥的人也不应该吃冰淇淋，像冰淇淋这一类东西看情况，但是有的东西永远也不应该碰，比如说毒品。小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所以大人就给他规则，但是成熟的大人应该知道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永远不该碰，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所以能不能干嘛这些问题不是最重要的，答案也很难一概而论，其实最重要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去追求成熟的灵命，去活出神的旨意。一是一，二是二的这种规则呢是给电脑遵守的，律法是一个 guideline， 而人是生命，关系也是活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回答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我希望是跟大家一起研究圣经整体有关婚姻跟性的教导，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追求这样子的生命，来有神的智慧来过这样子的生活。那么我先给大家一个这个 forewarning， 就是今天写的 sermon 是我平常写的两倍长，所以我试着要把就是很快的讲完哦，我语速会比较快一点，要不然我们会到这边会讲很久。所以要讲到婚姻跟性之前，这个题目之前呢，首先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忠贞与淫乱的概念。忠贞与淫乱，但是我不是在讲男女关系，在讲圣经里面忠贞与淫乱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忠贞纯一单一是好的，相反呢就是多而且杂，也就是淫乱。有的时候多样化的选择是美好的，像比如说伊甸园里面什么果子都可以吃，可以选择，但是神跟人中间的关系只有单一，我们只能拜一位神。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生命记六章四节里面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OK， 除了这一位神之外，以色列人他们的概念哈，只有一位神，然后我们要维持纯洁，跟外邦人分别开来，这种单一纯一的概念有它的独特性，只应用在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神是独一的神，如果拜其他的偶像，那就等于是犯了奸淫，就是忠贞的相反。因为应该要对神忠贞嘛，只有一位神，所以呢，相反就是淫乱。那么神为什么要求我们只能有他一位呢？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自恋独裁者哈，或者说他需要有人给他尊敬，是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什么不好，他知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当他要求我们对他专一的时候，为的不是他的好处，为的是我们的好处。同样他要求我们不能犯奸淫，不能淫乱，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罪是有后果的，而付代价的是我们自己，受苦的也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希望大家先有这个概念，就是说今天讲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定罪，就是说哦，你做这些事情你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危险请勿靠近，因为不希望有人去承受犯罪带来的后果。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圣经里面说的是什么，什么是淫乱，什么是忠贞。今天我们说奸淫，大部分想到的就是夫妻关系，如果已经结婚的，然后跟丈夫以外的或妻子以外的人发生关系，就叫做奸淫。但是这种忠贞与奸淫的概念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一种比喻，用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来比喻神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婚姻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比较重要哈。比如说何西阿书，大家知道何西阿是谁吗？他是一个先知， OK， 神用何西阿跟他的妻子歌篾去比喻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何等的悖逆，不断的离弃神，但是神何等的有耐心，再三的挽回他们。当时犹太文化里面有个很特别的说故事的手法，就是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的一种文学手法。好像你看那个电视上卖洗洁剂的，卖那个洗地板的那些推销员，他们总是会把很肮脏的污泥倒在洁白的地毯上。这样做是干什么？这是一个手法，为了要加深你印象，让你知道，对不对？我的信息是什么。那么当时的说故事手法之一呢，就是让先知做出实际的行动来表达某种信息。所以神就让何西阿去娶了一个淫妇，这个女人呢三番两次的离弃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然后等到他被别的男人甩了之后，利用了之后，神让何西阿再去把他娶回来，像以前一样爱他，对他忠实。那这个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故事，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但是神就是要用这个荒谬故事告诉你，神就是这样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背离神，然后神的爱有多么的有耐心。所以我们来看一点点，何西阿书十一章呢一到四节，神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 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OK， 所以这个是在讲神对以色列人有多么的有爱心跟耐心。这个以法莲是他们的一个支派，神对人不断的爱，婚姻比喻神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整本圣经里面不断的主题，不止旧约里面，新约也是。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有我们婚礼的时候常常看到的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好，你注意到一直有如同，因为是比喻嘛，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边保罗他不断的在转换，一下子讲妻子丈夫，一下子讲基督与教会，这两种关系是互相比喻的。夫妻之间的爱情像神跟人之间忠贞的关系，妻子顺服丈夫要像教会顺服基督，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是一种舍己牺牲的爱。我们甚至可以说神特别要求夫妻之间忠于彼此，为了保持对方为对方保持自己的纯洁，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样子。有点像圣经里面为什么用父子关系，用父母跟小孩子的关系来比喻神跟人的关系，也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很多人说你当了爸妈之后更可以了解神的爱是怎么样，同样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这样子来让我们理解神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所以用这一种特别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来表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神当初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关系来表明忠贞的重要性，比如说他可以要求我们要忠于自己的老师，就是如果是随机的话，你的师父是谁，之后一辈子不可以拜别的师父。但是神不是选择师生关系，是选择夫妻关系来显示忠诚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淫乱就是万万不可的。神要我们对他忠贞忠诚，也要我们在今生的关系里面用婚姻关系绑定自己一生跟一个人，直到其中一方回天家，表明我们愿意做忠诚的人，对神忠诚，也对配偶忠诚。启示录也是跳过去了吗 ？OK， 启示录也是一个讲到忠贞跟淫乱之间关系的书。此 时候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讲的淫妇不是真的在说一个某一个特定的女人，不是在说一个背叛她先生的女人，是在说一个比喻。启示录是一部象征性的文学，这边淫妇呢比喻的是所有反对神的悖逆神的势力，所以这个大淫妇用淫行败坏世界，是代表她非常的邪恶，一切属神的良善美好的她都抛弃，所以你看到淫乱的罪是神非常恨恶的罪。再来看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边讲的是末世，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将来耶稣已经再来的时候，用一个婚礼来做比喻。我们庆祝婚礼，因为两个相爱的人约定一辈子要在一起，将来我们跟神也是一样永远的在一起，而且神的帐幕在人间要与人同住，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人跟神的关系最终得到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就像童话故事里面到最后美满的婚姻，最后他们都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婚姻的圣洁是多么的崇高，而婚姻的地位应该崇高，是因为忠诚这件事情建立在一个约定的基础上面。我们只跟我们有约定的人忠诚，对不对？我们不会随便对另外一个人忠诚，我们要对配偶忠实，像对神忠实，其他不是神的不配得到我们的忠诚，其他不是我们配偶的人也不配得到我们身心灵的爱。对未婚的人来说，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约定，还没有这个立约，所以我们的身心灵就要献给神。在进入婚约以前，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么爱某个人，觉得你跟他有多亲密多合适，都还没有约定，所以都不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给他，因为你们中间缺了这个约定。忠诚这件事情建立在约定上面，神跟他的子民约定，他做他们的神，他们做他的子民，然后他们对对方忠诚。所以对于已婚的人来说，就已经有了这个约定。有时候看到另一个不是自己配偶的人，会觉得好像很了解我，好像很适合我，配偶又很讨厌的时候，因为时间久了，再可爱的人都会变讨厌的人，这个时候心里面可能会蠢蠢欲动，就不要忘记还有一个约定在那里。所以约定制造配偶关系，约定也绑定配偶关系。一旦跟一个人成为配偶，原则上就是到死为止，因为神跟人约定，他是我们唯一的神，我们也做他的丈夫，这是不会变的，我们做他的子民，对不起，这是不会变的，没有约定终止的一天。就像结婚的婚约，你做我的丈夫，我做你的妻子，我们只为对方保守自己，再也没有别人。圣经里面说的婚姻就是这样子的。除了婚姻关系象征人跟神的关系，忠贞的重要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身体的尊贵。身体的尊贵，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身体呢，虽然说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是一个臭皮囊，这样子形容它，但是它不只是一个臭皮囊，因为它是神造的，它是神看着好的，是圣灵的殿，而且将来我们还会得到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都是耶稣用重价赎回来的，不是自己的人。 既然我们身体已经属于神了的话，那么我们用我们身体来干嘛很重要。所以对单身的人呢，保罗是这样说的，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没有娶妻和没有出嫁的人就是单身的人，第一要想怎么样叫主喜悦，第二身体灵魂都圣洁。虽然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是你跟任何人都可以上床，跟男女朋友上床也可以，只要保护好自己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因为身体跟灵魂不是分开的，不是说我灵魂圣洁就好，我身体做什么没关系。 OK， 圣经里面的人的这种概念，身体跟灵魂是一起的，也是互相影响的。哥林多前书甚至这样说，岂不至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两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跟一个人身体上的联合不只是肉体的部分，就是灵里也发生了一种联合。这是一种奥秘，是我们看不见的，有我们看不见的后果。所以我们未婚的人要保守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个原因，不要跟还不是我们配偶的人发生灵魂的连结。所以我也鼓励所有未婚的弟兄姐妹努力维持身体的圣洁，就算你以前不知道，现在开始也不迟，因为神是永远是给第二次机会的神。神要我们对他忠贞，不能有别的神，而这样子的一个委身的概念就体现在男女关系当中。所以不论是已婚、未婚或者是其他，在性的方面我们只能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配偶，就像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所以在圣经里面，婚姻跟性是并存的。按照圣经的说法，性与婚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婚姻就有性，有性就有婚姻。哥林多前书七章里面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虽然说我们很多人可能刻板印象会觉得教会在教的这些东西是违反人性，因为人性就是有欲望，为什么要说保持圣洁？保持圣洁就是要禁欲吧？对未婚的人来说，或者是对单身的人来说，丧偶的人来说，是不是很反人性的事情？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圣经是不反人性的。神创造我们是有性的需求的人，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呢，就是夫妻的身体属于彼此。刚刚你记得吗？我们刚说单身的时候，他说你身体不是自己的，是属于神的，现在又说是对方的，还是不是你自己的。结婚之后连分房都不可以随便分房，所以夫妻长时间分开是不好的，撒旦会引诱他们。夫妻的身体属于彼此，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性是我们可以用来祝福对方跟服侍对方的方式。那如果说生病啊，或者是身体有残疾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肯定有别的方式可以祝福对方。总之的重点就是牺牲自己成全对方，让对方得到服侍，让对方得到祝福跟满足。我有次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旅游节目，他介绍的是汽车旅馆。台湾很流行，因为台湾的房子都比较小，很多人跟长辈住在一起，那年轻的夫妻想要亲密的时候呢，他们就去汽车旅馆。那为什么我讲这件事情呢？因为那个主持人说，这个浪漫的地方你看这么漂亮，有这么大的浴缸，真是适合情侣们来这里度过浪漫的夜晚。我心想，情侣们，这个就是世俗的撒旦的一个愚弄的伎俩。性这个美好的东西，如果搞错了时机，就变成了淫乱。他们应该是鼓励夫妻们一起去才对，增进两个人的感情啊。夫妻一起进汽车旅馆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世界上的潮流已经不是这样子了，情侣有性生活，夫妻反而各忙各的，甚至因为各种原因分居两地。但是作为基督徒，我想提醒大家，身体的尊贵、圣洁、忠贞的重要性，性是神只预备给夫妻彼此相爱的方式。那么刚刚提到约定这件事情，有约定的时候你才进入这种关系，才进入这种忠诚，一旦进入约定就是到死为止，就像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不改变的。那也就是说不能离婚咯。那很多问题了，嫁错了人怎么办呢？家暴怎么办呢？被骗了怎么办呢？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好，所以从这边开始我们要来讲到离婚的事情。刚刚说我们需要的是圣经的一个原则，所以没有说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不是这样黑白 来分的。人性没有那么简单，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圣经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圣经上面是怎么说。罗马书七章，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好，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配偶过世可以再婚，圣经没有禁止。因为，好，对不起，因为一个人会孤单的，神是很体贴人性的，没有要求人守寡，没有要求官夫一辈子寡居。不过后面又说了，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也就是说没有离婚这回事，以这一段来说的话，对很多人来说，圣经这样说是让人很难面对，很难面对。因为在我们认识神之前，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可能也不知道选配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智慧，有可能是糊里糊涂的结婚，也有可能是被骗，有可能是被背叛，也可能不知道婚姻里面的忠贞是象征着人对神的忠诚。这个世界因为罪的关系，总是有破裂的婚姻，总是有自私，总是有着许多无奈。我相信神看着也是很心疼的，心疼我们走错路，心疼我们被别人伤害，也心疼我们伤害别人。但是只是在认识神之前的事情，神都是不纪念的。我再说一次，认识神之前的事情，神都是不纪念的。诗篇103篇说，我没有写出来，对不起，东离西有多远，他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在真正认识神之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边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个人都有过去， And I mean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无论是哪一个基督徒，哪一个你看着特别好，特别可以做基督徒的楷模的人，都是有过去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开始。未婚的，不管以前如何，从现在开始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圣洁归给神，直到有一天你透过祷告清楚知道神带领你进入婚姻关系。已婚的，将你的身心灵跟忠贞的感情完全献给你的配偶，只让他满足你，也只接受他的心、他的身体跟他的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在选择谁做你的配偶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不能随便，而且需要智慧，因为这是你以后一辈子要把你的忠实全部给他的人。有关于择偶的事情，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教导。保罗是这样说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这个是唯一的要求，在主里面的人，不需要多有钱，不需要多有地位，也不需要多帅多漂亮，但是要在主里面的人。圣经生命被神改变的人一定可以当一个好配偶。我不是说基督徒一定可以当个好配偶哦， 我是说生命被神改变塑造的人。这个对未婚的弟兄姐妹来说很重要。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只能跟主内的交往选择太少了，嫁不出去怎么办，娶不到怎么办？ Well, 这个下面要讲的我要学保罗说，这个不是主说的，这个是我自己的意见。你可以观察一下他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谦卑的人非常有可能接受神，非常有可能接受他是有罪的，他需要救恩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也要告诉所有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一辈子单身把自己归给神，比起错误的婚姻要好太多了。我告诉你，那个 痛苦婚姻的人都会告诉你，他巴不得他单身。没有婚姻可能寂寞，但是错误的婚姻那是地狱。只是这个世界告诉年轻的女生说，某个年龄内要结婚，否则就没有人要，所以要赶快。 OK, That's simply not true。很快的结婚，嫁错了，只不过后面就是很快的离婚而已。所以离婚是很痛苦的，你不会想要经历。我现在不是说离婚的人就怎样哈，因为很多人呢不是自己选择离婚的，有人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在说，认识神之前的事情都是不算的，被别人伤害的事情不算的。神是给二次机会的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开始。所有已婚的人努力的经营自己的婚姻，未婚的人常常靠着神求智慧，用神的眼光跟心意来鉴察到底谁才是神让我们结婚的人，而不是靠着自己的想法跟世俗的标准，需要非常的谨慎。好，继续来看有关离婚的部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有关于刚刚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几个观察。Okay. 观察第一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问人可以休妻吗，而是问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For any and every reason。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他是问人可以休妻吗，然后耶稣给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黑白分明。但是不是这样问的，他是问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表示离婚是有不同的原因的，不能一概而论。第二件事情，耶稣认为神的心意理想的情况下是不要离婚，但是世界上很多事情不照着神的心意，对不对？因为我们虽然在地，但是不完全在天嘛，哈。第三件事情，因为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配偶没有背叛你，那么你们的约定还在，你们还是一体，其中一个人去再婚，那就是犯奸淫。但是如果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那么反过来也是咯。如果对方淫乱的缘故离婚，那再婚就不是犯奸淫。 OK,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最后这一句，不是最后这一句，哦，对，最后这一句，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所以反过来说，若是为淫乱的缘故就不是犯奸淫了。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三点有关于这一段是耶稣有关于离婚的教导。再下来保罗也提到，他这个是 quote 耶稣了，那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所以保罗对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来说，不要离开你的配偶，如果离开了的话，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守独身，一个是跟原来的配偶和好。这代表什么呢？第二件事情，离开配偶的人不可再婚， 对于被离开的人则没有这种禁令，因为离婚不是他的选择。 Right？ 好，所以有关于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总结很多点，第一个，配偶过世可以再婚，但是要跟主内的。第二，神的心意是不希望离婚，因为一对一的承诺象征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第三，因为对方犯奸淫而离婚不算错。第四，如果因为某种不是犯奸淫的原因离婚，那么守独身是好事，跟原来的配偶复合也是好事。第五，被抛弃的人可以再婚，因为离婚不是他的选择。大概是这样，总结一下刚刚的那一段。好了，现在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很多离婚的情况并不符合上述条件。我假设一个例子，有一个女人，她的先生没有外遇，对她很忠实，可是很难相处，言语尖酸刻薄，不上进，吃软饭，难道她就得一辈子忍受她吗？这个离婚的事情我们听了很多，最常听到的离婚理由除了有人外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方不是个东西，打人、虐待、不良嗜好、好赌、不务正业，要跟这样的人一起过一辈子那是很惨的。保罗跟耶稣的教导为什么没有允许人跟这样的人离婚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心里的问题，而且还说主动离婚的人不可以再婚，否则就是犯奸淫。我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确定，我只能猜测。以下的话就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没有说有关这个部分，只能说是我自己的领悟。圣经为什么没有允许跟很难相处的人离婚？ OK， 第一，因为任何决定都有后果，罪有后果，错误的选择有后果，连愚昧都有后果。有后果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是逃避后果，而是勇于面对，然后试着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靠着神的力量把自己的部分做到最好。比如说，如果有个男人他有情绪管理的问题，会言语虐待甚至打人，这个太太除了离婚之外有没有别的路可选？第一，他可以保护自己，他可以先分居，但是那不是为了抛弃他，而是为了帮助他。第二，如果丈夫愿意的话，陪伴他接受辅导，接受心理治疗。第三，为他祷告，用圣经的话来教导鼓励他。实行起来容不容易呢？非常不容易，但这也是基督徒的十字架，怎么样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顺服神，把自己的部分做到最好，然后剩下的交托给神。第二，基督化的婚姻不在于对方怎么样对自己，而在于自己怎么样对他。在这个世界上，婚姻讲究的或许是对方有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是不是让我幸福，是不是让我衣食无忧，是不是满足我的需要。但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牺牲，这就是爱。爱不是对方给了我什么，而是我给了对方什么。所以当初我们选择一个人做我们的丈夫妻子，那么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帮助他反而离开他，那就不是爱了。跟世界上的人，我们基督徒就要反其道而行，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跟随他以前，他就先为我们死了。这种爱就是不管你如何了，他的决定，这是他单方面的决定，不管你如何，我就是爱你。所以不问对方如何，就是问自己如何。那我们说要帮助对方要有智慧，不是永远逆来顺受，就是帮助，要帮助他转向神，转向神，只有神能够真正改变一个人。当然啦，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当初就选择一个没有情绪问题的人，那更好。所以婚前的智慧靠神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件事情，婚姻成功条件不在于两个人有多好相处、多聪明、多漂亮，而在于他们的态度。如果两个人决心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跟对方在一起， 不断的帮助对方，成全对方，那对方就会越来越可爱的。我发现这点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很美满的婚姻，其中有些人就不怎么可爱，我甚至会想说，哎，他的配偶怎么有办法忍受他的？可是他就是可以忍受，不但可以忍受，而且还是享受。这是态度的问题。你去想想看身边的一些人，你应该也会觉得，要是我不可能跟这个人在一起。可是为什么他的配偶可以？因为态度，用欣赏跟包容取代挑剔跟抱怨的正面态度，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好，今天的题目非常的难讲，因为要涵盖的内容真的很多，对不同对象的重要信息也是不一样。那我尽力的，我觉得我讲的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重点就是对婚姻的忠贞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象征着神对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神保护我们的方式，所以淫乱是绝对不允许的。未婚的人将身心灵都献给神，直到结婚；已婚的人为配偶保守自己的身心灵。过去曾经犯错的人，我们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今天讲的只是一点点表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婚姻中、婚姻前，甚至婚姻后，来保持我们自己的忠贞，那我们需要学习更多。怎么样在单身的时候保守自己？怎么样预备自己？怎么样有智慧的来选择配偶？怎么进入婚姻？怎么经营婚姻？这些都有很多的学问，也有很多的书可以看。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方面好好的学习，不要说，不是说我要忠贞就可以做到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简单，一定要好好的努力。那么我会把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些书的书名放到我们教会 Facebook 的 group page 上面，有对单身的，有对正在交往的，进入婚姻的，已经进入婚姻的，都有适合的书，大家可以买来看。但是呢，永远不要认为，哎，结婚那么多年了，有什么好学的呢？婚姻就像开车，车子一定要定期保养。如果你都不理它，只是开车，不换机油，不换刹车，不换轮胎，一定有糟糕的一天，这是一定的，不是也许。如果有人觉得车子不用进行任何的维修，你会觉得太天真。可是对于婚姻抱有天真期望的人也是很多的，婚姻要维修的，要学的，要看书的，要上课的，否则有一天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在 i5 上面爆胎了。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勉励，也鼓励身边年轻的朋友，未婚的朋友，给他们好的榜样。那么现在我们要一起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今天可以决定在神面前重新再一次的来立定心志，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做忠贞的人，对神忠诚，对配偶也忠诚，或者对未来的配偶忠诚。好，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做这样祷告，我请你大家站好不好，跟我一起站起来。如果 ready 的话，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这样子的一个立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主，是的，你是我们唯一的神。主，我们愿意一辈子都对你忠贞。我们没有别的神，我们只有耶和华一个。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将这样子的忠贞也体现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或者在我们单身的生活里面。主，求你保守我们。现在在这边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来立约，向你来做出承诺。主，我们愿意保守自己身体的尊贵。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只献给你为我们预备的配偶。主，我们愿意用忠诚来体现我们对神的忠诚。主，我们知道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需要你的力量，我们需要你。主，我们当中有些人也需要你来赦免我们的过去，需要你来抚平我们过去受的伤害。 主，我们当中有些人，我们愿意从现在开始往前看，过着圣洁的生活，过着忠于配偶的生活。主，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婚姻关系代表着神跟人之间的约定，主，所以我们再次的在你面前立约，也向我们的配偶来立约，求你保守我们身心灵都圣洁。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来唱。